好，牧师，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好，今天我们来到《生命记》第七章，又是摩西要这个吩咐以色列民如何的进入到应许之地，然后接下来怎样的来过得胜的生活。所以我们感恩啊，以前只是靠一个摩西，今天我们随时有圣经可以看，不止摩西的吩咐，神的吩咐，还有很多其他经卷的吩咐。所以如果我们一直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一定是会越来越蒙福，越来越被提升生命。所以今天在《生命记》第七章的经文，我看见的就是摩西对以色列的百姓有一个很重要的吩咐，就是以色列民在进入迦南应许地之后，不可以和当地的居民掺杂。摩西吩咐以色列民到时进入应许之地迦南地，不可以和当地的居民掺杂，就是这样。刚才很多人分享了，就是以免陷入这个偶像崇拜的这个恶习而背离神。他吩咐以色列民，他们进到这个迦南地，其实是要去清除迦南地的所有偶像和假神。所以他们是要进到应许之地，是要去建立一个合神心意蒙神祝福的国度，然后在那个地方单单来彰显耶和华独一真神的荣耀。所以我就把今天的题目，我的分享的题目定为在应许之地荣耀神，在应许之地荣耀神。从第一到第十节，我就看到进入应许之地要荣耀神，就是首先要分别为圣。第一到第十节教导我们分别为圣，荣耀神。那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一节就讲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革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第二节，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业，也不可怜悯他们。所以在这里，这章经文一开始，神就透过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应许之地之后，要灭绝击杀迦南地的七个民族，而且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民都比以色列人强大，这里写得清清楚楚。所以这里有看到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要灭绝杀尽，告诉我们的就是不只是在征战的时候要完全的击杀这些迦南七族的人，更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和外邦人彻彻底底的划清界限。击杀他们就是说 OK 击杀，然后今天我们面临的是要跟他们划清界限。因为在当时这个迦南七族的宗教信仰是非常的堕落，非常的淫乱的，所以以免以色列人受影响而被这些人同化，到时会转离神，随从他们去侍奉别的神。所以神要将这些迦南七族赶出去，不然最终让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不但灭不了这些敌人，很可能就是以色列子民自己也遭灭绝。第四节让我们看到，如果你去侍奉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所以神是很爱以色列人，一进去保护他们，除去这些诱惑的民族，让他们进去击杀敌人，以致自己不遭灭绝。其实守约施慈爱的神带领以色列子民脱离埃及为奴之地的时候，进入这个迦南应许之地，就是要让他的子民在迦南之地 过圣洁的得胜的生活，彰显神的荣耀在那个地方。因为第六节让我们看到，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其实神就是要他的名圣洁的。所以神就接着摩西教导以色列子民如何的在这个充满住满拜偶像的居民的迦南地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就是第二节讲得很清楚，要灭绝禁忌，就是完完全全的和迦南七族的人划清界限。然后第二就是不可与他们立约，就是不要将自己和外邦人绑在一起，立约就很像彼此绑在一起，最终脱不了身。所以不可和他们立约，然后第三不可以连续他们，然后再接下来就是不可与他们接亲，第三节也不可以和他们谈论婚嫁，包括自己和自己的后代。然后最重要就是要拆毁他们的祭坛和偶像，在第五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总的一句来讲，就是在任何的层面上，任何的层面上都不要和迦南七族和这些拜偶像的人有连结，在任何的层面上都不要和他们有连结，不然就很容易成为我们生命的破口。然后当我们与他们连结的时候，就很容易被他们的罪来感染，以致我们也会不小心犯罪。所以从这里的分啊，这里的经文，我就回想到自己，我自己本身就有经过不懂得与外邦人划界限。因为当时我做了童工，也信了主，就觉得诶，自己感谢主，在主的保守里面，就整天生活在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圈子里面，所以这些外面的迦南七族我以为灭绝了，其实我还不知道我只灭绝了六族，还剩下一族还跟这一族保持联络，那一族就叫做毒虫族。毒虫族就是吸毒者，因为本来我只是抱着连续之心，就是要向他们传福音，因为希望像我可以得救，我希望我朋友也可以得救恩，可以得悔改。但是原来当初我的水准，我的灵命只是在初信造就而已，而他们每一个都是毒虫精兵的级别啊，他们都是老经验，我自己也是毒虫精兵，但是在属灵里面我只是一个初信造就。所以到最后我不但没有带领他们信主，反而是在面临问题的时候，大家也知道我二女儿早产出事遇到状况，因为自己软弱在那一个连结上面，他们没有逼我吸毒，而是我自己软弱了跟他们拿这个毒品。就像人家说牛不要喝水，你按他的头他也不会喝水，但是我这只牛呢，走久了口渴了自己按下去喝水。所以有时你不必弄它，不必按了，你只要弄它口渴它就会喝水了。所以我当时就是面临这样的问题，在这件事上完全没有脱离这些人，有问题还去找这些人，而不是找教会的弟兄姐妹牧师师母，这些使自己陷入毒品的网罗无法自拔。所以今天我们读到这些经文，也让我们一起来反省一下，在神为我们预备的所在之处，所谓的应许之地，比如说我们的家庭、我们职场、学校、教会也好，或者自己的房间也好，是否还有存留一些罪恶的、污秽的、不讨神喜悦的、会让我们犯罪的东西呢？我们反省一下，可能是一些不洁之物，可能一些是不义之财，或者一些不好的心思意念，没有彻彻底底的消灭，因为这些一点点的破口，就会使我们陷入恶者的网络。就像刚才，可能我就抱着连续要去传福音的心，但是没有想到自己软弱的时候，就因着这个连结造成了破口，让我陷入在 罪当中。所以大家反省一下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房间，自己的家里，还有这些不合神心意的东西吗？会让你犯罪的东西吗？这些就是使我们无法分别为圣，过圣洁得胜的生活了，也使我们把神要赐给我们的这块应许之地弄到失去了神的荣耀，失去了神的祝福。所以我们反省了，不用紧，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守约是慈爱的。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在第七节他就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我们本来是不配的，我们本来是最少数的，但是神却因着专爱这两个字，哇，我看到了特别的，我觉得很美。专爱似乎就是对你讲的时候就是单单爱你，对他讲的时候就是单单爱他。这个专爱这个字让我们看到神就是单单的爱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都很了解，而且拣选我们，救赎我们。所以当我从毒品的软弱中，当时软弱中一直不会醒悟的时候，突然间醒了，认罪悔改了，然后就因为神爱我，他就用他大能的手领我走出了这个毒品的困境，使我脱离了毒品的捆绑。所以经过了这个毒虫族的经历之后，让我真正体会到神救赎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多好，而是因为神是一位好神，所以他救赎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主，神是一位好神，也因着神的爱拣选我们，将我们分别为圣，使我们现在坐在这里的每一个都成为了新造族，我们的生命都是新造的，得重生的，让世人从我们的生命中看见神的大能和荣耀。所以神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就是要让这片应许之地让人看到神的荣耀是在当中的。所以第一点我看到了，在应许之地荣耀神，我们要分别为圣，过圣洁的生活。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蒙福得胜，荣耀神。从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让我们看到就是蒙福得胜，荣耀神。刚才我们看了神带领他的子民进入应许之地，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之后，神接下来也要让他的子民在应许之地蒙受美好的祝福，蒙受美好的祝福。因为由于神爱以色列民，他期待百姓都遵守他的话，这样他就必赐福给他们。所以我们这里就看到十二节，神就对他百姓说，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然后十三节开始就说，他必爱你，赐福于你。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我们要蒙福得胜，就是要遵守神的话，这样他必赐福。从十一节到十六节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神所要赐的祝福有三方面。简单的讲，就是十三、十四节就是要给我们兴盛，使我们的人数增多和财富增多。然后第二样就是在十五节赐健康，叫疾病离开人。第三呢，就是得胜，将仇敌完全的除灭，在十六节。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神的祝福是全方面的。其实摩西在这节，在这几节经文所讲的祝福，也是当时外邦人向迦南偶像所求的福气来的，也是外邦人求神要给的这些福气来的。但是他们求的是偶像，所以当时摩西这样先讲神的祝福的时候，也是在告诉百姓，其实耶和华才是这些福气的来源，才是这些祝福的主宰。 所以就是让他们去摧毁这些假偶像假神明的时候，不必惧怕，不必惧怕会失去祝福，我们的神才是真正的祝福的源头。所以我相信这里我们每一个都经历过这些三方面的祝福，兴盛健康然后胜利。我自己在信主这些年里面也经历很多神奇妙的祝福，就是当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虽然过了自由自在，但是常常却跑进监狱，自己被关在里面，完全得不到真自由。但是我感谢主，当我信了主之后，虽然觉得这些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但是其实在真理里面不是不可以做，而是我选择不要做的时候，我就得到真自由。所以我也在神里面就经历了这些奇妙丰盛的祝福。第一所讲的兴盛，就是我从自己一个单身寡人到现在有妻子有女儿，人数增多，财富也越来越多，然后肚围也越来越大，这些都是幸福的象征。是的，我看很多人都是活在神的祝福里面，但是很常我们就自己因着小信而使福分临不到我们。然后胜利呢，胜利我就胜过很多恶者的诱惑跟控诉，因为以前我很容易就被所谓的诱惑引诱去，然后就跌进这个罪里面。但是今天我感谢主，靠着主的能力，我胜过了这些诱惑，还有胜过了很多的控诉。其实常常有恶者在控诉我，啊，你不行的，这样这样这样。但是现在我知道这些都是谎言来的，所以我感谢主。然后在健康方面呢，感谢主，今天我还身体健壮，只是有一点蛀牙的问题而已，这些都是小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这里讲了十五节，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疾病离开你，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疾，他不加在你身上，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的身上。所以这些各样的恶疾，你听从神的时候，神说他不会加在你的身上。但是当我没有听从神的时候，其实曾经的这些埃及法老王的恶疾很多在我的身上，就是心病，法老王的心病我也有，就是刚硬，心刚硬。我曾经就是从来不会相信人，从来也不会去爱人，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但是感谢主，让我今天得到医生也医不了了这个心刚硬的病。现在我心柔软，常常听到感动的见证会流眼泪，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尤其上个星期听到牧师在分享他跟师母的经历的时候，我就在那边感同身受的流下，我也不是什么，我也没有觉得很惨，就是我感动自己流泪。然后我问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神说你有怜悯的心肠了。真的，这些心病你就不自然而然的就是这样被医治了，在真理在圣灵里面，然后医治了被蒙蔽的病，就是看不见听不见，看不见神的真理，听不见神的真理，也看不见身边的人的劝告是好意的，所以就活在自私里面，活在骄傲里面，以致自己一直撞墙撞墙。但是感谢主，今天他掀开了蒙蔽我的这些帕子，让我真的可以属灵的眼睛跟耳朵打开，可以看见神的带领。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医治了我的健忘，埃及王也是健忘，常常出尔反尔，答应了给摩西去，然后又说不可以去，又去追他回来。这些很常也是我常常出尔反尔，答应了啊，没有啦，无所谓了啦，最多不要跟这个人做朋友而已，常常就是没有那个责任感。所以今天感谢主医治了我这个健忘症，让我就算不负责任也不可以，因为有师母常常在后面提醒我跟牧师。所以我感谢主在这里里面让我身心灵都健康。而且最重要的这句话，蒙福胜万民，蒙福胜万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特别的骄傲，而是因为我们基督徒在这里这句话是说比其他人更蒙福，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信实施慈爱的天父，他就是这个祝福的源头。 因为有了这位信实祝福的神一路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蒙福胜万民，比其他人更蒙福。就算我们现在没有别人的财富，没有比别人多的物质，但是因为我们有这位祝福源头的神，让我们处在逆境的时候仍然有盼望，这个才是最大的祝福。让我们遭遇风浪的时候依然可以有平安的心情，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蒙福的原因，而不是有外在的钱财就让你觉得哎呀我很祝福，有健康我就祝福。真正让我们今天进入到蒙福里面，是在任何的环境我们知道有这位一路同在的神在一起，就是祝福的源头在我们身边，我们不会受外在的东西影响。然后今天我们反省一下，我们有了这位神，得到了这些平安盼望的祝福之后，我们有没有把这些祝福传给万民呢？我们胜万民，神是要我们把这些祝福传给万民，然后叫万民一起来认识神，叫神的名字更得荣耀。 Amen。 所以今天假如你觉得你还不是蒙福胜万民，让我们更多的来经历神，更多的来经历神。每一天我们其实都活在祝福里面，假如你已经经历了，今天起来行动，把这些祝福传给万民，叫万民都一起来经历。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让我看到的荣耀神的方式，就是不怕不贪，从第17节到26节，不怕不贪荣耀神。因为17节就神告诉我们，神说因为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他就指出我们心中的疑惑，他要把那些国民啊赶出去，说哎，你们去击杀他的时候，其实以色列子民是有惧怕的，所以神就先告诉他们说，你若心里说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我怎能赶出他呢？神先提出他的子民的问题，然后他就答复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所以如何不要惧怕呢？神接下来就告诉他们要回顾过去神怎样帮助他们、扶持他们、带领他们，今天明天神依然要这样的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假如还有惧怕还有侥幸的时候，让我们来回顾神如何的带领我们，数算神的恩典。因为这几天其实一直讲了很多不要惧怕，我相信大家也有很多的领受，所以今天不要惧怕我就不用讲太多，我只是跟你讲这个星期五有几首新的诗歌是叫我们不要惧怕的。我唱一句给你们听，你不需要害怕，因为主与你同在。因为我们很常就是没有别人的提醒，所以你常常看神的话语，其实听一首诗歌也是一篇信息，让我们记住不要惧怕，神一直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把眼目转向神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信心就可以抚平我们的惧怕，让我们面对一切事物的时候都能够刚强站立。当我们能够刚强站立面对问题的时候，是神得荣耀。 Amen。 所以接下来不贪呢，就是在下面的经节，神就多次的重复叫人消除偶像，要毁灭这些祭坛，就算偶像上面有一些金银啊，也不要贪图，叫人家不要去贪图，要毁灭，不要被这些一点点的财物而使我们活在这个不圣洁里面。我们不要和世人一样以地上的财宝为满足，不要一看到金银就忘记了这是污秽神不喜悦的，而私自偷偷的留下，以致最后也是会陷入到恶者的网罗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我们是神的子民，应该以神为满足，他丰盛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他应许的他必成就。 Amen。 所以我就总结今天我的分享，我们信实的神将我们从最终救赎出来，他爱我们，拣选我们，把我们带入了我们各自的应许之地，就是要我们被使用，不只是
在我们的应许之地享清福而已，我们要在我们应许的地里面被使用，活出美好的见证，在那边建立一个神的国，合神心意的国度，让世人认识神是一位好神，然后叫我们的神得荣耀。 Amen。 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谢谢君发同工的分享。那我觉得当我们最近在读生命记的时候，我觉得生命记是很特别的一卷书，从一个角度是它好像在重复讲神的过去所奠定的一个信仰很重要的根基，就是有关信仰的整个的基础啊。但是当我们重新在读的时候，我也发现它一直都有不断有一些很重要的真理哦，在提醒我们，也要让我们再一次的看到，我们每一个生命其实都是有应许，是蒙祝福的。但是为什么现实却不是如此呢？那可见我们有些东西是要明白是什么东西在影响着我们。昨天我们看第六章611的应许，今天我们看第七章，我们就看到迦南弃族，就是这个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在影响我们，在拦阻我们，我们怎么样从当中突破出来。所以当今天君发讲在应许之地来荣耀神，我想我们从属灵上来说我们有将来永恒中的应许之地，在那个地方我们就已经是完全了。可是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神带领我们是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一个应许之地，得地为业。那我们如今在这个地方，那在这个地方要做什么呢？我们不在这个地方只是每天早上我们有晨祷然后礼拜天我们有聚会，拜六有聚会有小组，就是这样子。不是的，乃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也就是611的众教会在过去这几年里头有一个算是对好多教会产生很巨大的影响力的一样事情，就是六一特别举办的一个聚会，就叫做蒙福胜万民啊。蒙福胜万民的聚会刚好就是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七章十四节所说的，你必蒙福胜过万民。那你必蒙福胜过万民，那这句话非常的宝贵，因为你这个蒙福不只是因为有时候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所谓我是不是蒙福，有时候你从你自己你不会觉察到，人常有一种感觉，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那只有当你跟万民在比的时候，哇，你就发现为什么我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我可以有这个经历，为什么我可以有那个经历，因为蒙福胜万民，很显然这是神的心意。那而且这个蒙福是很具体的，当中包含的一样东西，说到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没有不能生养，意思是说你会看到有生产，但是你说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人他真的没有肉身的儿女，那又怎么说呢？有时候是这样子，在过去我们身边还没有调对的时候，我们错过了那个生育的年龄，所以来到一个阶段你要老棒要生猪，当然不是不可以，神迹在撒拉的身上是发生过的但是是不是你有这样的一个应许，有一个以撒要赐给你这个我们且看神有没有对你特别的带领。但是我们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今天每一个生命的生产，你发现当你有门徒，当你有牧养，当你有传承的时候，你发现原来你都在生养，生命的生养是看到你的生命开始有影响力，你的生命可以建造另外一个人，可以帮助另外一个人，这是一种的生养，生命当中不只是有生养，他说你的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换句话说，牲畜对他们来说，当然当时在整个以色列民族当中，他们都是以畜牧业，畜牧业就是说牲畜是他的资产，是他的生意，是他的工作的那个果效有生产就是有果效，就像你栽种没有不能够结果子的那个都是一种的生产。所以蒙福胜万民带来了生产，带来了有果效，那这一些都是蒙福的一个特征。你会看到生命开始有影响力，开始 有门徒，所以很鼓励弟兄姐妹，真的你都要进入小组，而且不但进入小组之后，你就发现你开始要体会从被牧养到去牧养别人，那就是一种的生产。然后跟着说的是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疾病离开你，那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许。那我想我们最近因着书香姐妹的经历，从绝症当中神怎么医治她，也开始体会明白一个的真理，就是神的医治是可以超自然的，而那个超自然是先从脱离罪开始，脱离罪然后抓住神的应许，从脱离罪抓住神的应许，其实你就会经历超自然的医治。真的今天我们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我们说灵魂的生病，哪怕是迷失了方向，哪怕失去了人生的意义，哪怕是心灵受创伤，身体有疾病，都是不同形式的病态。它是神的应许，你的蒙福胜万民，包括你要从你的问题当中走出来。那这个有一个法则的，所以当今天你说到蒙福胜万民，那个法则是什么呢？其实生命记从头到尾都在讲这个法则。当然今天这一章的话，你再上去一点点，在第九节那边就讲到神的应许。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他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所以像他守约，守住跟神的约，然后是什么？守他的诫命，就爱他，爱他守他的诫命。原来蒙福的法则是爱神，所以你要问，你是蒙福的吗？我爱神吗？我守他的诫命吗？什么叫守他的诫命？从昨天的那一章看到，守他的诫命其实就一个字，这个字是给全以色列，也是给所有神的子民的。所以当以色列经过了2000年流亡的教训之后，重新立国，当他们重新立国的时候，他们要在国家里头放出一个记号，那个记号就是一个七灯台，一个巨大的七灯台在以色列国会的前面，而这个七灯台中间有一个字，或者说这个字其实是从生命记6章4节那边来的，就是如果用一个字来说，就是什么听，就是听，以色列啊，你要听，就是你要听。所以你会看到今天我们人一生最大的挣扎是我们的经验会告诉我们没有，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知识告诉我们哦，不是这样的，可是属灵的原则常常是叫我们听听。当你听的时候，你就抓住神的准则，守住神的法则，然后你就会看到疾病困境问题一个一个要脱离，然后你就看到诶，对哦，在整个大环境当中大家都有同样的困难，为什么你却脱颖而出？为什么你可以蒙福？而且为什么你蒙福胜万民？原来都有一个属灵的法则。所以我们今天来到应许之地，我们就抓住这个很重要的真理的原则，让我们都要尽力成为蒙福胜万民的一个见证人。好，我想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